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咯。又回到了大家喜爱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释官时间了啊！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一张传票可能要带给大家一些看得懂的一些远距讯问的一些法律真相。那这个主要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不是住在这个户籍地，他可能是在远方但是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譬如说收到传票，他必须要北上，北上他可能是作证啊等等，那是不是可以用视讯呢？好，今天就要好好让大家，如果有一天你是住在花莲、台东甚至离岛，突然收到了这个所谓的台北地检署寄来的刑事传票，上面写说请到台北地检署作证，你会不会冒出三个问号？就是我要请假吗？不去会不会出事啊？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好可以来辩解我不能请假？所以一个真实又常见的一个情境来透过今天的节目里面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可能现在你就已经在彷徨，诶，我好像有收到类似的情形啊，我可不可以有比较辩解的方法？也赶快来让永贞假释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电视听众以及主持人，午安。
是，但是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聊到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民众啊，这个住在花莲的光复乡，对不对？
哦，是是是，
然后他接到了这个北检呢的一张这个刑事传票，然后就说请你到这个北检来担任这个证人。结果呢，原来这个承办的检察官认为说啊，这个先生啊，为什么要当证人呢？是因为主要就是说能够出庭作证啊。为什么要出庭作证？一定要作证吗？因为呢，这个部分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有没有一些方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永贞假释官？
是的哈，没有错哈。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一般民众如果突然接到一个刑事案件的通知书哦，那请你去地检署来担任证人的时候，通常这个会是满头的问号啦哈。所以说，这个要趁这个机会跟各位民众宣导哦，确实哦，当你接到了一个刑事案件的证人传票通知书的时候哦，依照我们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我们要厘清一些犯罪事实，那事实的厘清我们就不外乎是用证据来证明，那证据其实也就是物证或是人证，所以人证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来厘清犯罪事实的一个证据方法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假官一定是认为说你在这个刑事案件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所以呢才会请您来做一个证人的一个身份哈。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接到证人，我是不是可以说我不要去地检署来作证呢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规定，因为是刑事案件哦，所以可能真的是还是一定要去作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因为我们法律是规定说呢，好，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请假，或者是说请检察官另定一个适当的停期的话呢，好，那检察官传你来作证，但是呢，你就是拒绝来作证的话，其实我们依照法律的规定哦，检察官是可以对这个证人来科处罚锾的哦，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告知说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之下哦，只要是刑事案件的证人其实是必须要有到庭作证的一个义务的哦，否则的话这个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 罚锾的一个处罚，而且这个罚锾的处罚是可以你只要每次不到就依次来做一个处罚的，那就是希望说可以麻烦呢大家能够如果真的接到相关的一个通知的时候可以协助哈来到我们地检署来让甲官问一下哈当时的状况，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厘清当时的一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这样就有点概念，就是哦原来我收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证人传票，原来我是有一个作证义务的哈、那既然有作证的义务的话，那就来到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想去作证，但是他要我去台北，那但是我其实是很不方便，我是住在这个花莲呐、或是甚至是这个就可能刚好发生一些什么，花莲最近地震嘛，然后这个堰塞湖的刚好有人没有办法北上去。台北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说我们讯问的方式，好，到底有什么方式？没有错，我愿意去作证，但是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让检察官能够问到我相关的一个犯罪事实？对对对，哈，事实。那这时候呢，我们法律规定哈，其实讯问本来就有三大方式哈。那第一个叫做就地询问。就地询问就是说当证人或是被告我们不能够到法庭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检察官或是法官直接杀到这个被告或是证人的所在地来做被告跟证人来进行询问这个方式，但是这个其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啦。那会用到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都是说比如说重要的证人他是比如说他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他是长期在医院疗养的，那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哈、他其实也是长期在安养中心，那他可能因为一些身体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做一个移动的动作，连移动都不是很方便的状况，我们这时候才有可能，其实也就是通常都是这个当事人是身体状况生病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必须是由检察官或是法官来移驾到这个医院来做一个就地询问哈。那第二种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用嘱托讯问的方式，也就是说呢，虽然我在台北要问这个在花莲的证人哦，那我就直接请这个花莲的法官跟检察官来协助问一下证人哈，那这个是嘱托讯问，但是这个状况会比较少见啦，因为毕竟嘱托的在地的法官或检察官他们比较不了解案情，所以通常这时候我们还是在承办人的这个检察官或是法官还是会希望是自己来做一个亲自的询问哈，才比较有助于这个新证的一个厘清哦。那最后一个呢，也就是目前我们最常用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是一直都在推广的、就叫做一个远距讯问哦，那也就是所谓的视讯讯问的方式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状况就是像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状况哈、他如果住在花莲光复乡啊，这个路途遥远，传唤不易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地检署，我们现在都设置了一个视讯软体跟相关的设备哦，我们可以，尤其是我们会遇到，有些证人甚至不是在花莲、台东啊，他甚至是在国外的状况哈、那甚至是这个国外的外国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科学视讯软体设备来讯问的方式来做一个远距的询问哦。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经历了2020年的一个严重的疫情的关系嘛哈、所以说其实在那段期间我们的全国的地检署跟法院也都紧急哈、去
开启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就是因为需要相关的设备哈、所以我们也都做好了这个远距讯问的一个准备哦。所以说从疫情之后，我们这样的一个远距讯问的方式，其实也是很普及的。我们开始用相关的一些科技的设备哦，所以可以利用远距的方式就来进行讯问哦。所以像今天的这样的案例哈、因为我们证人的询问确实哈、会牵涉到这个证据能力哈、证据力。 好，还有一个我们证人甚至还有一个作证的拒绝的一个程序哦。
嗯，
所以呢真的还是希望可以承办的假官跟法官能够当面的跟证人哦来做一个亲自的面对面的，好，那我们现在是类似透过荧幕的方式哈来做这样的过程，才可以取得证人的一个可信性，也符合我们目前法律规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证述内容哦。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好，就真的很需要来进行远距讯问的这样一个方式哈，
嗯，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科技设备哈，就可以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林先生呢哈，他直接呢其实不用北上了，他就直接在花莲地检署，好，那我们就花莲地检署就会开好一个线上视讯的一个对一个连线哈，那我们就会从花莲地检署跟台北地检署来做一个连线，
嗯，
那这样就可以克服了地域性跟地区性的这样的问题哦。
嗯，
所以说在台北的这个承办假官呢，我们就可以经由这样的一个视讯，好，我们在线上好就可以面对面的来问一下，哎，这位证人林先生啊，好，关于这个相关当时的一个状况一些问题。
嗯，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只有证人可以远距讯问吗？被告可不可以？
是的哈，因为这个确实在之前我们比较是限制在证人的关系，因为被告的部分，我们可能还是会希望我们至少是要先确定人别跟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被告能够到哈。但是我们依照这个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五项，还后来呢依照这个法院有个刑事远距讯问扩大作业要点齁，
嗯，
是已经扩大了这个刑事远距讯问作业的一个适用范围，
嗯，
因为这个确实哦在远距讯问上面呢，它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方便性齁，然后讯问重要的当事人确实是有它的一个优点跟必要性了哈，所以我们也就扩大了这样的一个作业范围，所以呢不仅是证人哦，像是鉴定人啊哈，或者甚至是被告自诉人，或者是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诉讼法的程序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一个诉讼关系人哦啊，那为了提升这个我们开庭的一个效率哈，所以都会有扩大它的一个适用哦，所以说下列的一些情况其实都可以来用远距讯问的哈，那就是而且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假官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远距讯问的一个裁示的时候哈，
嗯，
所以其实当事人也都可以主动来跟承办的人员来做一个申请，说啊，因为我的这个不方便哈，所以可不可以请地检署来开一个远距讯问的方式哈，所以像这个我们刑事诉讼法第326条就有规定咯，如果说你讯问的人齁是在监所的话，
嗯
齁，那大概就包含被告齁，那这个部分是可以申请，
是可以申请
讯问的，
嗯，
对对对。
嗯，
那另外对于在押的被告齁，嗯，那因为他是在监所内嘛，所以我们关于他的相关的一个，嗯，一个讯问齁，那当然也包含了撤销羁押呀，或是说要延长羁押的时候齁，那就可以不要把他在押的这个被告提出来，我们可以直接也可以用远距讯问的方式来解决。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利用刚刚呢我们永贞检察官所说的哦来做一个这个参考。徐小姐想问一下说，如果害怕当庭回答会不会被逼问，然后她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是远距讯问的话，因为也是请假的话，她这样子也有车马费吗？
是，这个是对民众我们最关心的，哦，要。在远距讯问的部分哈，我们先回答后面这个问题哈，
嗯，
就是在远距讯问的时候哈，一定都只要是你到我们机关哈，不管是地检署或法院来以刑事案件来做一个证人的话，其实国家其实都很感谢你，然后能够来到庭来厘清事实哈，所以我们一定都会给车马费。好，但是这个车马费的部分可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证人旅费啦。
嗯，
好，那但是可能要比较注意的是哈，因为虽然案件是在台北地检署，像今天这个案子哈，
嗯，
案件是在台北地检署，但是因为你申请远距询问是在 发连嘛，
嗯，
好，所以这个计算的这个证人旅费就是从你的这个花莲的住所到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费用，
嗯，
而不是申请这个花莲到
台北
费用，对对，所以它的费用上计算会有点差异哈。那当然就是会比较少嘛，因为到台北比较远嘛，那当然旅费就会比较多。那到如果你是就地在花莲来做一个受训的话，那就金额会比较少一点。我们都有一个计算的一个标准哈。
嗯，
那另外关于这个
会被逼问，
哦，这个请放心哈，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会需要是只要是据实陈述就好了哈、
嗯。
那只要你愿意说的哈，愿意这个把当时你的亲身见闻来做一个告知哈，那这样就可以了，不会被逼问的。这个请民众放心。那顶多就是你就说，哎，我就把你的主观认知讲述清楚。那真的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说，哦，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忘记了，这样就可以了哈、
嗯。
其实是不会遭到逼问的哈，所以请各位听众放心。
嗯，我们简直最后接最后一通哦，利用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永贞检察官回答你。他说，这个是吴先生说，讯问的这个将来会不会变普遍性，变成是一种趋势？
远距讯问的部分
是
还是他要有一个申请的要件啦。
那
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在台北的话，其实是不可以做这样的申请。
你就已经在台北，你就来吧。对，
是的，是的哈。而且通常哈，这个状况我们还是假官跟这个
当事人
这个法官、
嗯，
对对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权衡的一个的空间啦哈、
嗯，
那当然我民众是鼓励他申请，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在台东，真的是不方便，鼓励你要申请。那通常检察官也都会来做一个准许，好、
嗯，
那如果你就在我们请你来台北，那你就在新北市，那这个可能就检察官会
说不过去，对呀、啊，
对，是，会觉得说，哎，你就亲自来一趟就好，因为。在我们办案人的这个角度，还是觉得说，哎，我能够亲自看到你哈，跟你谈谈话哈，对于这个新政哈是的这个真正的厘清哈，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是。最后30秒，也让我们永贞检察署官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啊，是哈，确实哈，这个透过一个科技设备，确实是更加的方便哈。那这个我们。如此哦，其实也可以减少我们其实常常之前哦没有这个科技设备之前，我们提讯这些在监所的被告，其实介护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好、哦嗯，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设备之后，我们直接利用这个远距来做一个，那其实他就在监所里面来接受假关的讯、
嗯，
哦，那真的是可以降低人犯逃脱的风险了，也。帮各位国民哈减低了很多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会成本哈、
嗯、
也保障，其实也保障了证人的一个人身安全跟权益啦。
没错，其实远距的这个视讯不是取代正义哦，一定要记得，它只是说让我们便民安全，
对、
哦，符合我们现在时代。它就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程序合法，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可以利用，不是，它只还是一样，我们只是你的证言一样还是变成是审判真相的一个很重要一环，你这个证最好是能够立庭啦，这是没有办法的方法的一个工具，
对，
这要请大家不要把
真的说得太好、
嗯、没有，因为我怕大家哇，那以后我也来一下，我哇哎，那个很抱歉哈，我们还是依照程序，谢谢大家。
对，
我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夏庭呢陪伴大家的台北地检署，也是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让大家知道哦，这个寄来的刑事这个传票哦，不是让你觉得说，哎，你要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哦，还是要依照你的情况。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